把一点自己的这个心得来分享给各位哈，因为当然一下子接受到这个甚深空义哈是不容易理解的。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是从这个三法印哈到一实相印啊，因为在三法印来讲的话，那么可能比较在现象上面来看待，好像声闻法它会比较怎样重相，那到大乘佛教来讲的话呢，它会比较直接怎样重性。好，其实用一个实相印，性空的实相印，其实它就可以怎样通这三法印，通这三法印。那么也等于说，它中观它会比较重什么？重无我的这个部分。好，就像我们说唯识，它会重什么？重无常，所以它不断的在讲现象，不断的在讲现象哈。那因为从性空，其实这个空本身跟无是不是都是否定式的符号？那因为这个性来讲的话，它是在讲什么？自性。那我们所谓的自性呢，我们就讲它有三个特性，就是它是独存的，它是不变的，乃至于它是什么真实而主宰性的。这个三个特性呢，其实是就很雷同我们自以为的我，对不对？是不是非常雷同啊？我们有很深层的自我的那种执着啊，所以呢，他从这个空跟这个无，他这个会比较接近哈，对不对？否定掉这个自信，也等于在否定我的那种非常深层的什么自我的执着性啊。比较否定到自我的执着，因为我们自以为的这个我本身呢，我们会觉得我是一个独存不二的我，但这个世界上只有单一无二的我嘛，那么我们会希望自己是长生不老的我啊，对不对？乃至于我们一直很想去主宰一切的这个我，但是这种我说实在都是非常，都还是一个很粗糙的我。那其实我们说，如果透过佛法来讲的话，用无我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把它只有看成是一个我，因为我们从什么现象上会以为是一个我，那实际上我们说我们是不是众缘合合出来的我，可能可以它是可以五蕴合出来的，可以六处合出来，可以十八界合出来，种种的我。那既然它是合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会互动啊？一旦互动的话呢，它会形成什么无常的现象，对，会形成无常的现象。但是也因为我们知道有无我这样的话，那么知道这里面其实没有哪一个的因缘它是特殊的，而放下了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这个空它不断的在怎样破斥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我们妄执有自信，我们其实一直在妄执有自信，所以这个空其实一直在破斥。那么无我的这个我无是不是也一直在破斥自我的这个部分，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个部分，那其实这个我们说它是众缘合合出来的我。那么从这个再讲到所谓，因为我们说现在要讲到中观学本身哈，它里头的这个不二就变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也透过不二而显出什么中道来嘛，那这个的想象呢，可以这么想啊哈，比方我们常会觉得说白天跟黑夜，明跟暗，我们大概都会非常的笼统来看说现在是白天，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什么，是光明的。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以后，慢慢的黑暗下来了，对不对？已经暗下来了，那我们觉得它是暗，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天气这个光线来讲，不是明就是暗，不是暗就是明，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大分成两件事情啊？比方我们现在会觉得现在天这个气什么光线是亮的吧，是明的，到晚上它是暗的，那黎明之后呢，其实是不是逐渐又倾向于明啊？那我们说如果是从很粗糙的现象来看的话，我们说相本身它是怎样，是不是粗糙的，是 较粗糙的，大概就是大分成两类。那我们说我们学中观学这些因缘法来说的话呢，是让我们怎样要能够怎样细，所以我们说从粗分别到什么细的分别，那如何的粗分别到细的分别，其实它就会是透过什么因缘，是不是透过因缘法啊，透过因缘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光线哈，所谓的光线是不是一分一秒刹那刹那间都在变了，我们现在是从明一直到暗的过程，中午以后是不是从明一直到暗，暗暗暗暗到午夜最暗，是不是午夜之后呢，是不是又从暗慢慢慢慢到明了，的这种我们就在想象，因为分分秒秒刹那刹那间其实一直在变，是不是每一个时段都不同，虽然我们很粗糙的肉眼看起来是非常粗糙，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思考的能力能不能让它细腻下来啊？对不对？到正午的时候应该说是最亮，但是也不尽然了哈，如果是阴天或是雨天或是因为它还是会有，它还是会有众缘和合生灭的问题嘛，是不是？是不是随时随地它的这个明暗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啊、嗯，所以我们说，应该是明中有暗而怎样，暗中有明。啊、嗯，明中有暗而暗中有明，是不是？这个就会比较不同于我们一般，我们生活的习惯，因为都从相来看，会觉得不是明就是暗，不是暗就是明嘛，对不对？啊，我们比较容易这样想。但是我们说，真的，当我们去深入到因缘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得更细一点？啊，那这个再进一步呢？我们说，其实我们有一个迷思哈、啊。在讲说，哎，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有没有？啊？如果把它看成是一只鸡跟一个蛋，我们是不是习惯这样看？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它生它还是它生它？那是不是一直我们就会去想要追一个源头啊？但是我们永远追不到，是不是？各有各的说法，你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不是各有各的说法？为什么会一直想要这样子去追？是不是我们着相的缘故啊？而且我们有自信妄执，所以自信妄执，我们会去找一个什么实点，一个端点呢、啊？我们会找一个起始点，有没有？那我们这种起始点，我们说，其实我们如果是透过数线上的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哈，无始无终这个倒是比较好解决。这个是我发现，哎，从数线上我们好解决无始的问题，乃至于它有什么无尽的未来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因为有自信妄执，所以我们会去怎样？是不是一直去追说到底鸡生蛋还蛋生鸡的问题？那如果透过中观应该怎么看？啊，而不是现象的问题，这个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启发哈。就说其实不，我们把鸡当做一件事，把蛋当做一件事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是着相的缘故啊？那应该怎么说呢？其实也不是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而应该说是蛋中有鸡，鸡中有蛋，是不是？而且它这个明中有暗，暗中有明，它还包括了一个叫做什么，这边性空，这边也性空，有没有？我们说有明有暗是相还是性？
相。
那如果不明不暗可以不可以？啊，平常我们都讲说有生有灭嘛，是不是？我们有生有灭，我们往往是看成两件事，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落于一边啊？我们落喜欢落这边，是不是？不喜欢落这边，但是这边是没办法避免的。哦，所以一旦我们落这边，是不是就很痛苦啊？ 一旦落这边就很高兴，所以我们的情绪会起伏。好，如何很平等来看待它，那是不是应该要合起来看，用因缘法细看它，透过缘起法来细看它，是不是应该生中有灭，灭中有生啊？对吧？我们好不容易合合出我们的这一期的生命，其实我们又步向死亡的路途啊，是不是每天都在老化当中啊？老到不能老了，好死掉了，然后我们说又往生，往生去了嘛，是不是？其实就是在这之间啊，透过性空，所以我们说一旦谈到性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就要去想到是什么，这里面的因缘法的问题，而且这里面的任何的因缘它都没有特殊性，就是我们的性空的空在否定特殊性，表示它所有的都非常的平等，都可以任我们排列组合，所以可以叫做什么不生不灭，是因为这边也性空，这边也性空，两者是不是都性空啊？什么叫两者性空？就是生它不是不变的生，灭也不是不变的灭啊，变不变随时在变，是不是随时在变啊？随时在生灭，我们其实随时在生灭，好，随时在生灭。那么我们说，如果从现象来看的话，我们说有生有灭，这个是不是大家容易懂啊？因为我们看的是大的现象，但是细细的去想，是不是生中有灭，灭中有生啊？好，它这个之间是可以怎样？是可以流通的，可以流通的，是因为生是性空的，灭也是性空。那这样子是不是很麻烦，干脆就用不生不灭嘛，是不是这样子？现象上有明有暗，但是我们能不能讲不明不暗啊？是在讲什么法性还是法相啊？
法性。
其实用了不跟不的时候，有否定式的符号，其实谈的是法性的问题，因为法性里头我们说它含有否定式的符号嘛，是不是？不明不暗，是因为明中有暗，暗中有明啊，是不是？明中有暗，暗中有明，这样子才能够怎样，是不落二边啊，不二啊。常常会想说不二是最简单的两个字，小孩子最刚开始学写字大概这两个字很容易就学会了，但是把它合到一起竟然是这么深的一个哦，是属于中道中观的一个问题呢。他这个哦的这种不二来说的话，其实他讲到什么性空的这个部分去了，这样不晓得能不能理解，就不落二边，所以我们也才可以俗与真在现象上，我们是不是会想象它好像是对立的两件事、啊、在相上好像有俗有真，但是在性空上它是不是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可以打破界限。性空的这个空，它的破斥的能力其实还包括让我们打破界限。菩萨道是不是也是透过性空不断的打破界限呢、啊？打破了自我的界限嘛，不断的扩张扩张出去，其实这个打破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说是俗中有真，真中有俗啊，是不是？在世俗的现象的当下，真理的那个法则是不是就存在在这当中啊？也因为真理的法则存在，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千变万化，瞬息万变的什么世俗现象啊？它这个是不是融然一体啊？啊，导师其实用了一个字叫融然一体。融然一体的叫做真中有俗，俗中有真。那么如果用不二，可不可以用不真不俗？一样是可以的嘞。所以我们说鸡跟蛋，可不可以讲不鸡不蛋了？其实也是 不落两边的，不落两边。那么而显中道，为什么显中道？其实所谓的中道，它就是以智慧为导嘛。我们有二的话，为什么会有二？有情执，我们情执在哪？现象上。 我们是不是以情执为主的一个人生啊？没有学佛的话，我们就因为情执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会怎样，喜欢明不喜欢暗，喜欢生不喜欢灭嘛，对不对？喜欢真不喜欢俗，偏偏又在俗世里头啊，我们就很容易怎样落在一边。所以我们说有二的话，如何去破斥它，就是所谓的不二。不二的话，也就是所谓的中道，也就所谓的智慧，它所显现出来的。所谓的智慧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因缘法。所以就是因缘法。所以我们所谓的中道，它绝对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啊，而是怎样跳脱相对的两边嘛，跳脱相对的两边。那当然我们说不只是跳脱这个，如果它跟其他的还有关系的话，它是不是都还是有机会去打破？要去打破这样的界限才能，我们一旦有，为什么会有界限？是因为缘生嘛，是不是？有因然后有缘去怎样去合合生灭出它来，对不对？一旦缘生之后，我们说一定会面临缘灭，唯有缘灭之后而不缘生，是不是？好，为什么缘灭之后能够不缘生？是因为我们不去执着它的什么特殊性。我们一旦去执着了它的特殊性，以为是独存的，是不变的，啊，是这个属于啊，是可以真实主宰的，那么我们就会执着在什么合起来的那个现象里头，我们就很难去接受缘灭。乃至于缘灭之后，我们又不断的想要去怎样缘生，所以就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不断的怎样流转嘛。好，所以说，如果能够缘灭之后而不再缘生的话，那么那个界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乃至于我们说，哎，透过为什么要透过否定式的符号，就是要去打破它，打破它。哦，到为什么到成佛的时候，它尽虚空界，它可以不再彻底的不生灭了？因为没有任何界限嘛，我们从来不会去想这个虚空到底有没有生灭，有没有？就如同虚空一般嘛。虚空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它到底有没有生灭，是不是？但是只要任何山河大地，是不是它一样有生灭啊？只要有现象，它就会有生灭。只要有现象，就会有生灭啊。哦，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到最后，其实中观学它本身所要揭示的是。中道是缘起，对不对？是性空，哦，是假名。所有这一切不过只是假名。为什么假名？因为它合出来的现象而已嘛，是不是？它只是合出来的现象。哦，所以我们说，透过中观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是一个比较智慧的人生，以中道为主的正见，哦，正见世间法，而不落入到情执里头去吧，对吧？我们如果只有看在现象上，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起情执啊？也因为有情执，我们才会怎样落在两边，会有所落。那么中道其实让我们不落二边，不落二边了哈。所以也等于说，从粗的分别到什么细分别嘛，啊，色相从性，有没有？色相从性啊，所以像心经呢，就会教我们要怎样容相正即性。之后要怎样敏相正性，是不是敏相？为什么能够敏相？因为深入法性的话，它就有机会泯灭，泯掉对相的什么执着，泯掉对相的一个执着。哦，所以如何能够透过波瑞中观这类的，其实等于容相即性。我们先接受相有，确实它是相有的，知道它是众缘和的。所以我们会晓得说，其实它的当下是不是也还是含藏着性空的特质啊？它还是性空的，哦，所谓的空不是空空如也的空，对不对？它不过就是只是众缘和在这个地方，目前它还和的状态，但是其实它是不是在崩溃当中，在离析当中啊？只是时间还没到它完全怎样离散掉嘛？对不对？但是他当他要合出这里，是不是也要有因跟什么缘而出现什么果相嘛？好，但是无为法也会使他不断的怎样离散。好，一个好，比方我们说 如果我们起了烦恼，恶的种子会去促成我们的什么业障的和合啊，是不是？善的种子会让我们促成什么福报的和合。好，那当我们福报和合的时候，我们又出现了烦恼的种子，是不是也会去坏福报的和合，也会去破坏福报、啊、好，当我们业障现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保持善心善念，是不是也会去坏这个业障的现前，不的和合，也会使它怎样离散。好，所以在离散当中，我们其实用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让它离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无为法也会让它离散，时间是不是都会不断的哈、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管怎么样的去和合它，其实终究一定是离散，但是离散之后我们有机会不再去和合，是因为我们放下了执着，对不对？是放下了执着。好，所以昨天不是就讲这一个一个的叫做因，我们的执着叫做什么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会原生，但是呢原生出什么果相来了，原生出果相，所以这果相本身它并不稳固，所以我们说宛然有，它只是宛然有而毕竟空，有没有？可这个空是因为它所有的因缘都很平等，没有哪一个因缘可以卡在那个地方，对，它没有任何一个因缘是可以卡住的、哦、所以它必然一定会怎样，会离散的、哦、必然会离散的、啊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因为在讲义里头，哈、啊，这个57页哈，我们就稍微跳一下好了。因为以中论的中心思想，我看它其实是离不开中道的缘起啊，好、啊，而且是离二边的中道，啊，而且是什么？这个缘起即空即假即什么即中道，其实离不开这些观念的，啊。所以像中道缘起这里有八部嘛，对不对？其实就是四对的不二，四对的不二啊，生灭就说有生有灭是现象，来先讲这件事情的有无啊，对不对？以长跟断来讲的话呢，那么是时间的问题，一跟意是空间的问题，不来不出是运动，时间加空间是不是就运动起来了、哦、就像我们说心经里面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个是它存在与否，第二个就是它的值跟它的量的问题嘛，增减、哦、垢净，垢净是值的问题嘛，对不对？那个增减是什么量的问题、哦、那主要这些是不是都还是不二的观念啊，不落二边，不落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不落二边才能够离啊善灭诸细论呢、啊。我们在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里头，其实还是细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谈的还是相，只要谈相的话，其实都属于细论。为什么？因为这些相不稳固，是不是相不稳固啊？所以为什么说哎，当涅槃现前的时候，那是绝诸细论，那是无法言谈。它平等到没有任何的语言能够去形容它，对不对？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哎，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圣者，能不能说他正果？不行啊！一旦说了，是不是就表示没正啊？真的正的不会说，啊、嗯，对不对？真的正的果的圣者，他不会说，啊、嗯，就像我们说，哎，爬山爬到上面，他不会下山来跟下面的人争辩，因为他上了山看到的景象已经太清楚明白了。我们都是在山底下在这边吵架的人啊，在吵着说上面到底什么景象而已，是不是都还是细论啊？其实还是细论啊、哦、所以我们说也因为透过不二，我们才可以跳脱情执、哦、等于是落在二边的这种情执、哦、也因为有这样的情执，我们会起伏嘛、哦、会造业啊、哦、所以中道的缘起啊，中道的缘起，而且它是怎样？是离二边的中道，叫做不二的中道，就是不二的中道啊。所以呢，以缘起来讲的话呢，它必然是性空的啊。也因为性空，所以能够缘起啊，是不是？啊，因为性空它讲的是很深的这个部分，因缘的什么平等性， 在讲因缘的平等性，而才能够怎样自由的排列组合，和合生灭。哦，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嘛。所以当我们去看到缘生的那个现象，我们说那是一种假象，假有的而已啊。我们看到目前这些现象，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假有的、啊？虽然我们说，哎，明明有，只是明明有而已。但是我们的明明有，是不是刹那刹那间都在变化？对啊，每个人都在老化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都趋向于离散了，是不是？即将要离散的前夕，是不是？不断的在离散的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一切是假，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实有的，以为是不变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叫集中道嘛，好，要跳脱这些现象的什么执着，好，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又发了两页了哈。叫做龙树中观学的精义，有没有？大小共观，而且它真俗无碍，悲智圆融，空有融通，三圣共空嘛。声闻缘觉菩萨都要经过什么超凡入圣的那个点，那所谓的超凡入圣，也就是证得涅槃的境界，能不能证得涅槃的境界呢？那么也要透过什么？要透过甚深空义，菩萨呢就用性空，对，所以性空的这个空本身也是甚深空义，透过空才能够达于涅槃，所以呢，三圣共空，对于大小的争辩可以得到什么合理的论断。所以甚深的空义，它这个三圣共空嘛，三圣共空。所以因为我们有情的生死以无明为根源呢、自性见为细论的根本，有没有？的这个自性见就是我们这里所定义的自性。以为是独存的、不变的、主宰的，尤其我们对感情的世界，是不是一直这样子在要求啊？所以我们很大的痛苦来源来自于感情的世界，我们常会觉得友情众生最难解决的是情执的问题啊，名利心还可以放啊，比较容易放，身外之物容易放啊，情执最难，对不对？只要有杂染就有情执，那看深浅的问题，对，我们有分别性的情执，还有具身性的情执，具身性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以无明为根源，那为什么无明呢？其实从自性见来的，是主要还是从自性见嘛。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能够知道自性妄执，能够从自性妄执去下手的话，那这个也是透过甚深空义来的。自性见呢，它会是细论的根本，所以呢，我们要体悟同一个法性空寂啊。同观无我无我所而得悟，以大小圣来说的话都一样的，是不是都要透过法性空寂啊？所以我们说，哎，龙树中观学来讲的话，为什么直说到阿含阿毗达摩，就因为他大小共观嘛，三圣共空啊，同样的体悟啊，法性空寂，而且同观无我无我所而有所得悟的啊，而且所谓的三法印即什么一时相印，有没有？三解脱门同源实相，所谓的实相就是诸法实相，乃什么诸法空相，有没有？为什么是空相？因为性空的缘故嘛，呈现出什么相空来。那么我们说我们相有，其实我们所谓的相有是相有差别，相有差别其实是颠倒相，是我们凡情的相，所以我们要借着什么？借着性空，而能够得到什么相空？性是不是影响着相啊？个性影响着我们的长相，是不是？性比较深，相比较浅，所以我们说这个空相乃诸法什么？又叫做实相。 我们从字里头看，我们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奇怪哈？其实叫实际的现象，真实的现象。乃什么诸法空相？那什么叫诸法空相呢？就是相无差别的意思啊，也就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我们凡夫众生是不是都在不平等相里头起颠倒啊？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不平等的相？为什么不平等的相？因为我们有执着，就会执着出不一样的现象。我们各现各的世界，是不是各唱各的调啊？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其实都不一样的。哦，是相有差别，是我们凡夫的颠倒相。透过性空其实是希望能够得出一个相空，也就是所谓的空相的现前。所以我们说空相的现前绝对不是空空如也之相的现前，而是什么？是平等平等之相的现前。佛陀看待我们所有的众生，我们说佛陀等视众生如什么罗侯罗，是不是？佛陀对众生是没不起差别的，不起差别。哦，所以呢，这个三解脱门来讲的话，它还是要同源实相，也等于说要去感，要去验证到所谓的什么真理的现象，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真理的现象，涅槃也就是所谓真理的现象。所谓的涅槃也等于是看到了那个因缘的什么平等相，看到了因缘的平等相才极静的下来，涅槃极静嘛，涅槃极静。其实我们常常愤愤不平啊，是不是？为什么愤愤不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现象有差别，对不对？路见不平，气息炎狼，是不是？气死闲人啊，都想拔刀相助，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又着相的关系啊？那其实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平等的相？其实因为各有各的因缘福报啊，跟宿世的因缘有没有关系啊？所以有位法师说，看到可怜之人啊，必有他可恶之处。他可怜的样子的出现，哦，是不是有其前面的因缘呢？我们看不到而已啊，其实是看不到的。那同样，我们看到人家的福报，哦，那么是不是也有他的可贵之处啊？啊，必然也有人家可贵之处啊，对不对？从因缘法来讲是非常的平等，因为我们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是不是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嗯，那如何的排列组合？因为所有因缘都认我们排列组合，它是非常非常的平等哈。好，所以呢，以中观来讲的话哈，讲的这种甚深空义，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怎样大小共观，不管是修声闻法或者菩萨道，其实都离不开所谓涅槃的境界。那这种涅槃的境界其实来自于等于是要对真理的追求，好，能够去感受到那个真理现象的现前嘛。好，那真理现象的现前，我们说真理法则其实就在缘起性空上头啊，就在缘起法里头嘛，好，就在缘起法里头啊。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它就是什么真俗无碍，好，生死即涅槃，世间即什么出世嘛，啊，即俗而恒真，真而怎样不爱俗，是不是俗中有真，真中有俗啊？啊，也就是它真俗是不二的嘛，真俗是不是不二的？真俗没有办法一刀划开来的，它是无法划开。好，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以声闻来讲，说希望怎样呢？厌离生死而心入涅槃，那是从现象来谈。但是如果从法性来谈，它是不是生死即涅槃呢？因为两者都性空的缘故，它是不是平等起来了？唯有透过法性才有机会平等啊！在现象上我们是不是对立的现象啊？好，在现象上我们是对立的现象的时候是不平等的。要让这种对立的现象平等下来，那其实是要透过什么？透过性空，透过深入法性，透过对生气的因缘法的平等性来做关照，哦，那么也才能够怎样不偏于事不偏于理嘛，哦，如果我们偏于事，是不是就落在世俗当中啊？偏于理的话呢，那么这 这个比方说声闻它能不能解脱说叫做偏真智慧，有没有偏于真嘛？啊，他只要正真他就可以解脱啊。但是菩萨道的话呢，他反而要在这个事理当中能够怎样不二不落两边，才能长长久久在生死流当中度化众生，哦，度化众生嘛，哦，所以所有的缘起法它是相依相成而无自性，有没有？无自性又因果宛然呢，啊？啊，因果宛然是看到了现象，所以我们说现象上只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哦，我们现在宛然有一个学佛营的现象嘛，是不是？哎，哦，我们会觉得哎，明明有啊，但是这种有它不是不变的有，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有啊？叫做宛然有，只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毕竟空为什么毕竟空？因为极无自性，是无自性的缘故，没有哪一个因缘它可以。卡在那里说让它不变，不可能，对不对？就像我们千千万万个细胞里头，没有哪个细胞它可以固定不变的，那就没办法生长，没办法老化，是不是啊？就会卡住嘛，啊，所以依世间福智事来行的进修而能悟入真性啊，那契入真性而能够怎样不废世间的福智事行啊，所以这个也等于说在行世间啊，在行世间事的时候也要修福修慧的，但是呢在尤其在修慧当中怎样悟入真性嘛，理解真理，那但是呢理解真理悟入真性之后而能够不废世间的什么福智事行啊，所以我也常觉得说在世间法里头就像波涛汹涌的海的表面嘛，起起伏伏啊，对不对？好，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法性的话，越深的海是不是越沉静啊？越宁静。潜水艇在海里头，它是不是非常的静啊？外面刮风下雨，好，其实深入法性的时候，反而获得一份的宁静。啊，当我们知道下面宁静之后，在浮上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啊？也比较能接受。好，所以。在这种世间的福智行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契入真性？那是我们就是这种是慧学上面的啊，但是在慧学里头又不能去废什么世间的这些福智事情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中观学它本身等于在事出事入而无碍嘛。我们会觉得世间法跟出世法好像是两件事，其实我们透过不二是不是还可能无碍？哦，透过不二才能够无碍啊，而且呢它是怎样悲智圆融的哈，悲智圆融啊，因为真智慧与真慈悲及缘起正觉的内容啊，啊无我呢是否定什么实际性实在性啊，所含摄的这种不变性跟什么独存性，也就是说真正的慈悲心是透过无我的，透过性空的意思啊，是不是透过性空？所以我们说佛法里头谈的慈悲还是从缘起法来谈的，它才有可能不断的扩充呢，啊，所以从智慧来说的话呢，一切都是因缘法的什么存在，辗转相依嘛，刹那流变啊，那这个是无我的缘起啊，那从德恨来说的话呢，缘起是无我的，否定自我中心的主宰欲，才能去体贴友情的什么同体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嘛，是不是？啊，所以唯有无我才有什么慈悲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慈悲其实是透过无我的啊，从身心相依自他共荣什么物我互知的缘起正觉当中涌出无我的真情啊，是透过无我的啊而悲智圆融，那么也透过中观，那么理解空有怎样融通啊？因为即空而有，即有而空，有没有？这个有是因为怎样相有嘛？相有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也因为性空，所以能够怎样相有，是不是？啊，所以空是怎样不爱有的啊？让真妄事理 性相、空有、平等与差别，这些是不是都是相对的两边啊？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两个现象，但是呢，因为深入法性的缘故，深入因缘法的平等性来看待的话，就能够得到相依而不相爱的的一个总观呢、啊。而且缘起性空呢，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依不依，意不来不出啊。这个也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八部哈。那生灭的因果诸行来讲的话，是性空的缘起，缘起的性空哈，一切从缘有，一切必尽空啊。缘哈等于缘起了，一切从缘起，那么一切怎样必尽空。好，所以呢，以龙树中观学来讲的话呢，它是大小共贯的是真俗无碍的，是悲智圆融的是空有融通的而且呢，在我们最后一页这里讲到，龙树菩萨的空是包含中道缘起与般若经假名性空的什么统一佛说空缘起，中道第一义嘛礼敬佛世尊无比最胜说，所以这就可以看到有所谓的空缘起，还有什么中道，那但中道的话也就是所谓的不二而且在这里的中道，这里就讲到其实就是所谓的八正道，八正道如何的去行持，那么是透过八正道这个是中道的根本义啊。是中道的根本义，而且八正道的主导者即是什么正见一切身心的行为都以正见为眼目所谓的正见呢，就是希望能够跳出我们情执，对不对？透过什么因缘法来看待这个世间所以这里说从正见为本的实践当中，不落情本的苦乐二边嘛。对，我们一旦有情执，是不是不落苦就是落入乐啊，对不对？所以佛陀成道的时候，首先讲的就是应该要怎样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对吧？不苦不乐的中道行所以有苦就说不是一味的苦行但是也不是重于欲乐的所以佛法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的原则，对不对？不二中道是不是就是让我们能够以理智以智慧来看待？所以我们说要放下自信妄执，而不是放弃。我们的放弃本身是不是有情绪化的成分呢？我们放弃往往是放弃某某现象，比方我们教人家教来教去教不会，我们就很生气，对吧？说我放弃，把你放弃了，是不是？把现象给放弃，那是情绪的。我们的放下是透过理性的，所谓透过理性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拿来用的，它是真理法则，对不对？它是不是真理法则？当我们真的情绪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用什么真理法则来调伏我们的心呢？来调伏。所以我们说这个，尤其我们当情执很重的时候更是要以什么，以佛法的智慧来化导我们的感情就像大禹治水一样，疏导式的而不是截断的那是实在没有办法截断的其实是用疏导的方式在这个情执上呢是可疏导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情执会执在什么现象上嘛会比较执在现象上。那么如果深入因缘法的话，就有可能去摆平，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所有一切因缘都是那么平等，其实都是自己排列组合出来，都怨不得别人对不对？其实怨不得别人，我们往往都会有所怨，都是在怨别人都会觉得是别人在害我们，是不是？那其实我们知道因缘法的平等性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自己排列组合出来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排列出了组合出来的嘛，它是真理法则所以这所谓的中道，也就是以智为本的中道行那么这个可以从我们的最初发心开始因为佛陀的成佛的完成其实也是透过中道行来的 啊，所以从我们的这种开始发菩提心，一念觉醒的心啊，而踏上成佛之道嘛，啊，乃至于在这个过程到向上达到究竟圆满的所有一切过程，是不是也都还是透过中道？哦，都还是透过中道的。哦，所以我们说，哎，从凡夫一直到成佛的过程，我们说二道五菩提啊，是不是？般若道跟什么方便道哈？那么有从发心、福心、明心、出道菩提到什么究竟菩提，其实所走的就是中道。好，那这中道其实就跟什么跟缘起法是结合在一起的。啊，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其实都在相依相缘的关系下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点点点点这些所有的因缘，它本身都是怎样？是互动的，是互动的，它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之间怎么去排列组合的问题啊。所以它是相依相缘的升起的存在与升起呢，所以称为什么缘起啊？啊，所以所谓的缘起，没有不受种种关系的局限与决定了啊，所以我们所谓缘起法呢，就是所有的因缘它都是互动出来，都是受到种种因缘条件而决定其形态与作用的缘起法啊，即不能不是无自性的，也就是说，也因为缘起而无自性，也因为无自性而能够怎样而缘起，对吧？啊。也就是说因为性空才能够缘起嘛，才能够自由的怎样缘生缘灭排列组合啊，为什么能够自由排列组合？因为性空的缘故，所有的因缘都是平等的啊，它的关系呢都是互动出来的啊，都是可互动的啊，所以一切都是关系的存在，那么是因缘所起的法啊，这个就会跟自性有了自成或自体存在的含义恰好相反，它不能具有什么自性的存在啊，那么也等于是因为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能够怎样缘起，那一旦缘起，我们说里头的所谓缘生就会产生出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呢我们就会去假名去称它啊，用一些名称去称它，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假名呢，它名字上是没有决定性的啊，那也不是会落实在某一些法上的，名字本身是无所谓的，它不过只是我们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工具而已嘛，大家要相互的沟通，对吧？啊，所以这个名，所以也透过假名而我们对这些文字比较能够善巧的去运用它，对吧？我们要能够善用文字而不被文字用去，我们经常会被文字绑住了，是不是？啊，比较容易被文字去绑住，所以我们说从此岸到彼岸，那么必须要有波瑞船啊，这个船呢本身就是个工具，文字语言它不过只是一种工具，对不对？能不能到彼岸的那种涅槃，能不能上得了岸，是不是还得放啊？啊，不因为到彼岸要放，所以过程我就不用船，那就过不去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还是要透过语言文字啊，我们还是要透过语言文字，但是呢真的能不能涅槃，其实我们真正去感受到涅槃的境界，自然这些语言文字都已经怎样放下了才可能，对吧？才上得了岸了，哦，才上得了岸啊。所以我们这里就也讲到说，听了但有假名而一切不可得啊，因为我们说这些语言文字都只是工具，并不因为这语言文字而我们去怎样去被局限住被束缚住，所以在金刚经里头啊，那么有一个很清楚的公式叫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有没有啊？佛所说的某某呢，它是缘起的，为什么即非？这个非是不是也在讲性空啊？哎，其实它在讲性空，它不过只是名称而已啊，是不是只是名称而已啊？佛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对吧？因为我们一旦知道了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许我们就起了一个非常仰慕的心，或者这种如慕之情，我们就会想要去抓住这个东西。那说实在，那是不是也是一种情执啊？ 啊，那么也就是说能不能达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不是还是缘起法，还是要透过缘起法？既然透过缘起法，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必然是性空的嘛。所以即非，有没有这个非否定式的符号，其实都在表达什么？法性空慧，性空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常也会觉得说，在佛法里头其实困难在否定式的符号啊，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所谓否定式的符号其实是在讲什么？法性，而不是在讲法相。我们习惯都会从法相来想嘛，我们所想象的大概都是法相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不习惯啊。我们看到花呢有开有谢啊，是不是现象啊？我们能不能说花不开不谢啊？法性是不是不二？它开不是绝对不变的开，谢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谢，它还有种子，它还可以再开啊。如果从法性来看待的话，不二嘛，所谓不二是不是讲在法性，而不是讲在法相？有开有谢，有垢有净，对不对？有增有减。整个佛法度假营过程当中，人数是不是也都一直有增有减啊？啊，因为啊，老法师非常慈悲啊，也是开了方便门啊，只要有时间来就让你进来啊，真的没时间的也让你走啊，对不对？不是，所以人数上是不是也是有增有减的？七月四号哦，特别多人，对不对？为什么放假啊？有增有减是什么？是不是现象？那为什么要讲不增不减？其实增减都很平等，增了也不用高兴，减了也不用难过，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在法性上它是平等的，我们这样子比较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起伏？增了很高兴，减了很难过，那是不是情执啊？那还是有情执的成分在啊，对吧？大家办活动都希望是人数很多的，但是有时候不尽然啊，叫好不一定叫座啊，但是要不要办呢？还是得办，对，人数少它是有意义的，我们照样办，是因为我们能够不被现象所绑，对不对？是因为我们深入法性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平等心才可能起来的，也才可能坚持啊。菩萨道上不就是这样吗？菩萨道所行的不见得每次办的都让人家叫好又叫座的嘞，是不是？当然是如法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只要是如法的，不管是人数是多是少，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要坚持啊？因为它才是有意义的啊。啊，那这种能够坚持，就是要不被相所左右，对吧？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被相左右啊？容易被相左右。啊，所以不增不减是在讲什么？法性。有增有减是不是在讲法相啊？哎，其实是讲的讲在法相上头的啊。所以在这种在法相上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假名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假名啊？为什么说它假名？因为它不稳固啊，啊，它无法去表达真理的现象嘛。现象是不是一直在起伏当中啊？啊，真理的现象其实是平等的呢。啊，是平等的哈，所以这里说听了但有假名，而因为是假名，所以一切不可得。为什么说不可得？因为性空的缘故，就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能够怎样？不疑不怖，那么就是菩萨能够安住于什么般若波罗蜜。哎，啊，很多的事情以菩萨道去，就说以菩萨来讲的话呢，其实他做很多的事情不见得都只有让人家称赞的，有时候也会被人家毁谤啊，是不是？好，那么菩萨能不能不计毁誉，对不对？我们在现象上是不是有毁有誉啊？哎，所以我们说如果菩萨到他要性空的话，就要怎样？不毁不誉嘛，是不是？啊，不落两边嘛，是不是要有不悔不欲的那种大气魄啊？ 哦，要能够不被毁誉所怎样所左右，因为毁誉是不是都只是现象而已啊？有毁有誉，啊，而到不毁不誉，啊，到才能够安住嘛，是不是才能够安住啊？般若波罗蜜，因为这是透过般若的，哦，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我们注注于相的追求，哎。哦，但是呢，我们说真的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是才是菩萨道的本色啊，不断的去播种嘛，到底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那就不是菩萨道能够去主宰的。主宰得了吗？主宰不了，因为性空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性空它是最深切的真理法则，缘起，因为性空而缘起，因为缘起而怎样而性空嘛，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透过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般若啊，所以我们说菩萨道六度万恒，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嘛，啊，所以呢这些假名会有所谓的法假，有受假，有名假啊，那主要还是透过受假，因为所有一切都几乎是复合物，都是一种合合出来的现象，不过只是一合相而已啊。啊，那这个，但是在这些合，在任何的合合出来的现象当中，我们是不是都给予很多的名相啊？那这些名相说实在都只是假名而已哈、啊，所以不只是名假受假，还有什么连法都是啊。啊，那所谓的就说，就像我们说佛也讲嘛，佛陀也讲说佛说说法。佛有所说法也，有没有？金刚经是不是也曾经这样问呢、啊？哦，那如果透过性空说，哦，佛其实无所说法，佛无说法，为什么？其实有说法的现象，只是那个现象不是不变的，它是不是随时在变？因为它不可得，并不是佛陀真的没说法，而是那个它是性空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要固定不变，我们才觉得。才说它是，它叫真实的、实有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性空是不是在否定这个实有上？啊，也就是说它是有说法，佛陀有说法的现象，但是呢，说法的现象是怎样？是性空，是不可得的。啊，所以有时候要去稍微想一下，到底是透过，因为我们习惯从法相，那更深一层的话，就要从法性。啊，这个意境的提升还是要透过法性嘛，啊，所以讲说就像那个慧能大师，对不对？菩提本无树心，明镜亦非台，有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用否定式的符号，是不是反而意境上的高？啊，所以所谓的自信是人类普遍呈现的根本错乱，所以呢，要去对治我们的自信妄执，那么就要用什么？要用空性，性空嘛。所以他超越这自信的什么捣乱错误，而现觉到一切的真理现象的存在。所以所有的空它是毕竟空，它是超越了有无，因为不二的缘故嘛，是不是？有无是不是都性空啊？啊，所以而能够怎样离一切戏论的空寂啊？啊，所以说之为空，乃为怎样度众生不得不用名言，用以扫荡一切，是不是要扫荡一切啊？扫荡什么自信妄执，哎，啊，使达于萧然无际的正觉，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我们想要依靠的都是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不是一个独存性的东西？啊，一种主宰的一个力量，这个都是我们的依赖啊。啊，那其实这些呢，我们说它是性空的，是不可得的，啊，不可得的。好，所以缘起与空相应的讲的话，空的独到大用来讲的话，即洗尽一切戏论执见，有没有？啊，空缘起与空相应，所以能够啊，所以能集缘起而正见不落两边的中道，不二，是不是才显现出中道，也就是所谓的中观？啊，所以中观啊，龙树菩萨的中观啊，是透过中道缘起假名性空的什么？统一，好，我想时间也到了，阿弥陀佛。